下是美国圣何西牧主席安堂所录制的。若您需要购买，请打电话或传真至408-946-8294。台湾地区请打035-611-267。愿神祝福您。
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开始讲一连串的内在生活的系列，有关祷告。好，那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。好，内在生活呢，可以说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一个生活。好，那我们在内在生活系列里面有讲到谦卑啊，讲到顺服哈，那我想我们都会，你可以在那一直很盼望哈，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哈，你可以在那立志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哈，但是除非你多多的借着祷告，否则你在那盼望在那立志都没有用。好，因为所有没有一项属灵的保障不是借着祷告来得着的。好，你没有办法继承属灵的产业，属灵的产业不是用继承的。也许你的父母很敬虔爱主，可是呢你没有办法继承他们的属灵的产业。好，即使你在一个很属灵的教会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属灵的产业，除非你借着祷告。好，属灵的产业都是借着祷告去得到的。好，当你枯干的时候啊，你读属灵的书籍啊，那个并不能给你有什么也许你也觉得会有一点得着。好，但是我们会枯干呢，常常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灵觉已经开始迟钝了，开始昏暗了。这个灵觉呢，只有借着祷告可以让你活过来，让你苏醒过来。好，我们知道亚当呢，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时候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吃的他并没有死，他仍然活得好好的，而且还活得很长的年日。好，那所以他怎么死掉呢？就是他的那个灵觉，他跟神相交的那个灵的生命呢死掉了。好，那这个灵呢是借着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住到你的里面，这个灵又活过来了。但是活过来以后呢，如果你没有借着常常来跟这位神相交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。那神是个灵，所以我们必须用灵来跟他相交。如果你没有常常用心灵来跟他相交呢，你的灵虽然活过来，但是渐渐的又昏睡过去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啊，要醒过来，基督就要光照你的。这个灵怎么醒过来呢？常常就是借着祷告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一连串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题目。好，你没有办法借着学习模仿一些属灵的人啊，来，你借着学习或者模仿，要使自己属灵一点，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所有除非你借着祷告，好，就是这个生命的成长，借着你的祷告，你那个灵觉一直的苏醒过来，一直的活过来。好，那借着祷告来跟神吸取他的生命，吸取他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。穆安德烈讲到说，基督徒的生活呢，第一而且主要的需要就是与神相交。那他说，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是来自神，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生命来自神，而且要完全的依赖神。这个神圣的生命必须要 自来自成，而且你必须一直的依赖神，完全的依赖神，那个生命才会一直成长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很需要这个生命，就好像我们需要神，就好像那个我们需要呼吸一样，我们需要常常呼吸那个新鲜的空气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呼吸神自己，吸进神自己，这个神圣生命才会一直成长。所以呢，穆安德烈他说，好不好？你每天停留在神面前，让他触摸到你，来作为开始。每天以停留在神的面前，让他来触摸你，来成为你一天的开始。要花时间来迎接神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。
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在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第八节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那为什么还要祈求？为什么还要祷告？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所有有人就是这样讲，说我没有 我需要什么神都知道嘛，所以我不用讲嘛，我不用祷告。好啊，主知道嘛，主就自己应该给我了。不是的，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，但是他要我们借着祷告他才要赐给我们。是为什么？因为借着这样我们才会来跟他亲近。他要借着我们来有需要来跟他祷告，这样会来到他的面前。那就好像一个爸爸，他知道他孩子要什么，可是他在等着他的孩子来跟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他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。那这里说你们第七节讲到说，你们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外邦人呢，你看他们有的呢就是念那个阿弥陀佛，然后他需要念一天要念多少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需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念多少次，好像这样子要念多少次，这样来积一些功德，来修炼那个生命，或者练那个珠子，有没有？他们需要重复练那一句话，要练多少次。那神说你们不可以这样。那他说其实你们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。但是呢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说任何祷告都祷告一次就好了，不可以多祷告？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要我们好像外邦人那种念那个话，他念那个话以为念多次了，念多次了那才必蒙垂听。那可是呢，当我们有时候在迫切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要医治他，主啊，你一定要医治他，这是不是重复？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你迫切所发出来的呼求，这个不叫重复。我刚刚讲的重复就是说，他只有念，就是有口无心的念同样的词。我们这个第七节呢，是跟着第六节来的， 第六节讲什么呢？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好，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祷告要进入内屋。好， 你念那个重复的那些话需不需要进入内屋？不需要嘛，你就是有口无心可以一直念嘛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神说你祷告要进入内屋，就是跟第七节不一样的这个地方。好，你进入内屋以后，你在神的同在里面所发出的那个祷告，说主，你要医治他，主你一定要医治他，主你现在就要医治他，这个不叫重复的话，因为你已经进入内屋了，一个灵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所发出的迫切的呼求。好，那跟那个有口无心的只是嘴巴以为重复念这些词很不一样的。好，那神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非常重要。有很多人祷告没有进入内屋，好，他就只停留在理性里面。好，那他根本没有进入灵里面，祷告要进入灵里面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那个进入内屋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，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内室，那个内室呢是神的居所，神就居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。好，那个隐秘处呢，我们要进到里面来祷告，进到里面来祷告。好，这个就叫做进入内屋，也就是叫做进入灵里面的祷告，不要只停留在理性上的祷告。有很多人祷告他就是只停留在理性上的祷告。好，那个就好像什么呢，好像一个孩子呢就是跟他爸爸讲，就是爸爸啊，那个我现在需要学费哈，学费要5300，好，还有需要买一部车子哈，车子需要8000块钱，好啊，还有那个学杂费需要多少钱哈，还有住宿费需要多少钱，所以请你现在给我。好，就是说他常常都只在报告一些事情。好，那他没有进入跟爸爸那个爱的关系里面。那这是不一样的。一个进入爱的关系里面，常常说爸爸你真好，爸爸谢谢你这么爱我，爸爸谢谢你这么辛苦，好啊，那这样供应我的这些学费，好，谢谢你。即使他不需要讲多少钱多少钱，爸爸也会给他，爸爸都知道。好，那进入内屋还要关上门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有一次她就说她的房间哈，左边是那个公用的厕所，就是她家中的人哈，游泳完了以后就会来这个公用厕所冲洗呀，这样子哈，所以声音很大。那她房间的前面呢是厨房哈，啊，她妈妈常常炒菜，在那个地方声音很大哈。然后她的右边的门呢是饭厅哈，那她妈妈呢，因为常常在厨房跟饭厅，所以常常跟人讲话也都是在厨房饭厅讲话啦，讲电话啦，所以很吵哈。那她的后面呢是她姐姐的房间哈，啊，那姐姐呢是工作回来回到家，姐姐是药剂师，所以回到家都很晚，好，很晚很晚了以后呢，回到家又看电视，她姐姐没有信主哈，然后看电视常常看得很晚，好，所以她的声音就是说她四周常常都是很吵闹的声音，很大声。那她有一天早上，她说她早上起来要开始亲近神的时候呢，哦，因为他妈妈起得比他更早，所以厨房已经在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了哈，这样好，就觉得很吵。那他说，他里面主就跟他讲说，你去关上门，好，那他就哦好，他就去把这个他的这个门哈，哦，关上了以后呢，后来里面又说，你把门关上，好，他就想。 哦，对，他的房间有两个门，有一个是通往饭厅的门，他就哦这个门还没关，他就再去关上。好，关上门坐在那边呢。好，那就说你要把门关上。他就说关上啦，我已经关上了。主还是说你要把门关上。哦，他才知道主是说他的心门呐、啊，心门没有关上。好，那所以他就开始好，主啊关上我的心门，他就开始进入到内室里面去寻求神，去跟神祷告。好，那他很感谢主。这样教导他要关上心门进入内室啊，否则的话他永远都是在吵闹的声中，好，你就会对那个环境觉得很烦躁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内屋关上我们的心门，即使你在教会里面聚会，你来参加祷告会，你可能里面还是非常吵杂的，对不对？可能你里面就是想着昨天那个人跟我讲了一些这个很不公平的话，非常气。好，那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坐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，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些很，我会觉得昨天听得过去的，可是早上起来亲近神的时候，那个话就会好像那个。收音机那样，就是会反正那个录音机就会录在我的里面哈，然后那个话就会一直出来，那我里面就会觉得很不平。好，所以我有时候自己一醒悟，发现我坐在那已经一阵子了，我都在觉得里面很不平，很气愤，他为什么这样讲？好，那我就会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倒空我，主你倒空我，啊，进入你的里面。好，所以啊。这个是需要留意的，否则我们很可能是起来坐在那个地方要亲近神，可是我们都没有进入内屋，没有进入内屋，而且没有关上门，所以我们让外面的人事物的，也许昨天的，也许是今天一早起来妈妈说了什么话，那个话一直在我们的里面，没有关上门。所以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非常重要。好，神要我们进入内屋跟他的相交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啊，好，我实在很忙啊。好，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他说他有一天到瑞士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他在瑞士的洛桑参加那个聚会呢，当中有一位很年老的老弟兄，好，那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，非常的亲近。好，那这个青年人呢，他青年的传道人他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亲。好，除了摩西、以利亚以外，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跟神关系这么亲。好，那就是像这个老弟兄一样，跟神关系这么好。好，所以他们有一群人就围着那个老弟兄，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跟主的关系这么好？好，为什么神常常向你说话？好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跟主这么亲的关系？”哈，这个老弟兄他就说。38年前，好，我在纽西兰牧会，好，他说我的孩子呢，常常很吵，很吵闹，好，一天里面都非常的吵闹，所以我一直在寻求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我可以来亲近神，好，后来呢，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们呢，他们常常就是叽叽喳喳吵闹到2点。然后才去睡觉，所以我就定义当他们去睡觉的时候我要起来寻求神。所以他就开始清晨2点孩子们去睡的时候他就起来寻求神。那他 他就起来哈，坐在窗户的旁边，哈，那他就啊打开圣经，哈，他就在那跟神说话，哈。那他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啊诗篇103篇，哈，诗篇103篇第一节。
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谢谢。那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的希伯来文呢，这个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啊，这个称颂在希伯来文呢是祝福的意思。好，那他想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祝福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祝福他，他的圣名。他想说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好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是个受造者啊，我是个泥土，我怎么有办法祝福你呢？好，那哎，他就忽然间想到说，对呀，我的孩子呢，当他们来抱我的时候，当他们来亲我的时候，好，我觉得就是给我祝福。好，那所以他就想说，对，主啊，我也要这样来祝福你。好，所以他就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每一天清晨2点起来，他就跟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要来祝福你。好，我不是要来求你给我什么，好，主，我就是要来祝福你，我要来拥抱你，我要来亲近你。好，他就这样每一天清晨2点起来就这样跟主说。好，他把圣经摊开来，有时圣经都没打开，就在那一直的跟主说，主，我就是要来祝福你，我就是要来爱你，好，我就是要来让你的心得到满足。好，那我不是要来求什么，他就这样祷告了1年半。好，1年半过了以后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在那里又在那跟主说话，在亲近神的时候呢，忽然间他就听到门打开的声，后面的门开了，好，然后呢就有脚步声进来，那他就以为是他的太太也起来了，想跟他一起成根，这样哈，这样，哎，结果呢就有一只手就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好，然后他就脸这样一看呢，他就发现那个手有钉痕，他说，主啊，是你，主啊，是你，所以他的手就去摸耶稣的手，这个钉痕的手，他就这样去摸耶稣的手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耶稣在流泪，因为那个眼泪滴在他的手上。好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为什么在哭呢？好，那主耶稣就跟他说，我多么盼望我所有的孩子们都像你一样，这样来做我的朋友。好，我盼望我所有的孩子都像能够像你一样来做我的朋友。好，那他讲到这样的时候呢，那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他说他再也受不了了。他就冲出去，那时候洛桑，瑞士的洛桑正是下大雪，他说他就在雪中就跪在那里跟主大喊，他说，神啊，神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从来就不知道你要我做你的朋友，神啊，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要来我来做你的朋友，我从来都不晓得要来做你的朋友。好，所以他就在那一直的跟主呼喊说，神啊，我那么多年的传道我都不懂得要做你的朋友，主，我要来做你的朋友，神啊，我要来做你的朋友，没有人懂得要做你的朋友，神，我要来做你的朋友。他就在他说那个雪啊，下雪，而且风吹着风，所以那个寒风刺骨，这样风雪中，他在那一直的跟主说，主，我立志好好的来做你的朋友。他就这样祷告了一夜到清晨，他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冷，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耶稣的爱火。 那这个弟兄呢，这个传道人呢，他说他从此每一次一在传讲这件事的时候，他说他都按捺不住他的情感。他说那么多年下来，他现在已经比较学会做耶稣的好朋友，可是还不够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传道人呢，以后在他的传道生涯里面非常的不一样。他不止传道赶鬼，好，他说我要来做耶稣的朋友。那主耶稣教导有关祷告，好，他首先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就是耶稣渴望跟我们有内室里的相交，像新郎与新妇那种最亲密的相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祷告，我们常常以为祷告就是求这件事求那件事，但是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进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跟他有爱的相交。好，神设立了地上的婚姻，常常就是要我们来认识这件事。可是很多人虽然结婚以后，他还是不明白这件事，因为他虽然结婚了，跟他的太太住在同一个屋子底下，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但是其实很多的夫妻他们并没有在心灵里面进入内室，跟对方有心灵的相交。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听见很多的太太心灵很深的不满足，因为他的先生完全不了解他，他跟他的弟兄没有办法有心灵的相交。那也许你们去参加一些婚姻辅导的时候，婚姻辅导呢会说，好不好，你们两个面对面坐着，手牵着手，好，你们开始谈心，好，跟对方讲一些你爱他的话，称赞他的话，欣赏他的话。有些弟兄可能想了好久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他觉得这种时间太尴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没有真实的用心灵来跟他的太太相交，可能他结婚只是希望回家有饭吃，只是希望你帮我生几个孩子传宗接代，只是希望你来孝顺孝顺我爸爸妈妈。就是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花心思来跟你的另一半有心灵的相交。那当然我们东方，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因为可能在我们成长背景就都没有人跟我们有心灵的相交过，对不对？因为父母整天只喊着起床啦，赶快吃饭，赶快穿衣服上学啦，好回来呢赶快吃饭，赶快去做功课，好，还有快点快点，我还要带你去上那个游泳课，还有赶快做完功课我带你去上琴课，好，我的钢琴老师要来了，他们就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很不错，大家就全家人盯着电视机看。电视带给家庭最大的破坏就是这件事，只要家人盯着电视看就没有心灵的相交，没有办法谈心的，只能谈哇哇好危险哦，好可怕，赶快打开，不知道昨天那个结局如何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只跟电视相交，以至于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背景底下，对不对？大家跟杨丽花相交，跟史艳文相交，就这样，以至于没有办法跟亲爱的家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谈心相交。好，都是一起并行的去教会，并行的回来，并行的坐在电视机前，就这样。 没有相交。那这是要操练的，否则有些人你去参加婚姻辅导，教你要彼此手牵着手跟对方谈心称赞，回家以后还是老样子，因为不习惯有内室里的相交嘛。那你要医治这个病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开始回到你的里面来跟这位神相交。你跟神相交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他很了解你，他不会误解你。有些人他说我没办法跟他相交，我讲这个他就没兴趣，还有他老是误解我的意思。可是你不跟神相交，他不会误解你的意思。你要医治这个家庭的这个病啊，这个没话讲的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回到里面跟神关上门来跟他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跟他相交。那你开始来跟神说话，用你的心灵，用你的心灵，以至于你不需要编好多台词。你要享受祷告呢，有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祷告，因为他觉得祷告很无味，很枯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用心灵嘛。我有一对夫妻哈，那个妻子呢，有一天我跟他们这对夫妻在一起，我辅导他们，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是我到外地宣教辅导的一对夫妻哈。那那个妻子就说哈，说我因为妻子有一天对丈夫大发脾气，大发脾气，那后来我辅导他们，那这个妻子，这个丈夫他就说，我过去抽烟喝酒，我现在都戒掉了，可是呢，他好像永远都不会满足的，永远都不满意。我抽烟是抽到那么厉害的，我喝酒是喝到那么厉害，他真的喝酒是喝到非常厉害的。那他真的是祷告，祷告主帮助他。他说主啊，你帮助我可以好像明天早上醒来，都不会想要喝酒，我就愿意戒。那真的从早上醒来以后都一直不会想到喝酒，那神就帮助他戒掉了。他以前是一早醒来就喝酒，而且喝烈酒。那他说我抽烟喝酒这么严重的我都戒了，可是呢你看他还是不满意。后来我就问这个姊妹，这姊妹就告诉我，她说她先生常常就喜欢跟很多朋友在一起，或者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可是呢就是很不愿意跟他单独在一起。那他说我要的只是享受他而已，享受跟他单独在一起，我要求的并不多。那可是呢他就是从早到晚，就是一有空了就是去跟朋友在一起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就是都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这样。那我就问这个弟兄，我说那你以前他说因为在一起没什么话好讲嘛，那我说那你以前跟你太太约会的时候你都讲什么啊，你有没有跟他谈心呢？他说有啊。那我说那你现在可以继续跟他谈心呢？他说可是要讲的都讲完啦。我说你一定要学习，跟你太太好不好，你这样好不好，每个月 一次跟你太太约会。好，他说哎呀这太奇怪了啦，结婚了还要约会哈。好，我说不，你要跟你太太约会哈，你一个月一次好不好。好，然后呢他说我每次跟我那些朋友在一起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太太就不想参加。我说，我就跟他太太说，那你也陪你先生一个月一次去跟他所有的这些朋友在一起。好，他说好，就他们两个就愿意了。好，我说你要学习单独跟你太太约会。好，学习你要回想你当初好追他的时候你都跟他谈什么。好，你现在学习要跟他谈，好，你要把你的心里的话多跟他谈。好，你就越来越多话可以跟他谈。好，那感谢主，后来他们两个好起来了。好，他们开始愿意这样做，开始好起来了。好，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婚姻有很多的悲哀，就是常常没有进入内屋去关上门去谈心，结婚以后门都是敞开的，让小孩子随时跑进跑出，所有的夫妻的心门都是向孩子敞开的，没有去向外界整个的关起来，单独有两个人去谈心，以至于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。那这个多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，你们一定要去注意。好，魔鬼只要破坏你们夫妻间的感情，破坏这个家庭，他就破坏了一代又一代。因为夫妻只要感情不好，好，那个感情不好，无论是冷战，好，那或者热战，然后或者是离婚，那个下一代的心灵都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所以你们为着爱孩子，我告诉你，很多父母好爱孩子，买好多玩具啊，存好多钱啊，为着他的教育费。我告诉你，爱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夫妻切实相爱，夫妻两个切实的去相爱，而且好好的真实运花时间关上门去谈心，这个就是给你孩子最好的祝福。那样的孩子成长会觉得很有安全感，看到父母相爱，孩子就很快乐很高兴，你会使他成为心灵健康的孩子。好，那所以这比你为他存钱更重要，就是好不好，你为他存一些爱来给对方。好，那花心思去跟对方关上门。好，那你谈心呢，先学习跟神谈心。跟告诉主啊，好，你要享受这个祷告哈，你要享受祷告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诚实。好，有一个姊妹，她说，她以前都觉得祷告很就是很刻板。好，然后祷告的神有没有垂听也不知道。好，啊，祷告就是重复的那些话。好，那后来有一次呢，他就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例如他刚刚发了脾气，他刚刚对另外一个姊妹发了脾气，或者他的心里实在很讨厌另外一个姊妹。好，然后他就把他撇一边，然后他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感谢你，好，是吧，赞美你了。那这个没有用啊，因为他其实才刚刚觉得很讨厌他，他看了那个姊妹一眼呢，他才觉得那个姊妹就是很骄傲的脸色。好，那他才批评论断他，而且里面觉得很讨厌他，可是却来祷告，主啊感谢你赞美你，就是说他是带着一个面具来到神面前，他并没有向神敞开，所以难怪他没有尝到那个跟神相交的喜乐。好，所以以后呢他就开始改过来。好，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就是诚实的向神敞开他的心，他就说，主啊我里面真的很讨厌某某姊妹，好，我看到他我就很讨厌，好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副很高傲的样子，好， 他就把他的心里的感受就是很诚实的向神敞开，告诉主，很专心的把他心里的愁苦心里的气愤都去告诉主。哎，那他发现这样告诉主了以后呢，神的灵，当你的灵啊真实向神敞开，把你心灵的感受都跟主说的时候，哎，神的灵就会开启，神就会开启，就当你啊更新你的观念，就发现说，哦，其实人家不是骄傲，他其实是他有他的苦楚，他就是家里背景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很自卑感，所以他表现出来常常一副很高傲的样子，其实他是很可怜的。而主就会更新我们里面的那个思想，然后这时候他再来祷告，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主啊，他实在好可怜，你也帮助我知道怎么去爱他，祷告就开始不一样。那这样一直祷告，他就以后就觉得好喜欢祷告，因为每一次来祷告都是跟神倾心吐意，一个对象，一个爱的对象，跟他倾心吐意，跟他谈心的时间，就觉得开始很享受那个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很可能你的内屋早就已经充满了这个蜘蛛网了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进去，都没有进去。你要开始进去内屋，关上门，也就是你要全心灵这样来跟他说话。那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呢，是要你一天里面常常操练的动作，也就是你在跟人讲话，你在开车，你在超级市场买菜，你都可以一直操练进入内屋关上门，知道吗？那你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会里面的灵觉越来越敏锐，你就越来越容易听见神的声音，神的引导。还有你看神怎么说，他说当你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，你知道吗？必然报答你。当你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，那个报答是很丰富的。第一个，他会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，是神会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他，而且深深的爱上他。所以如果你祷告只停留在祷告这件事，主垂听了，祷告那件事也不知道主会不会垂听，你还只是在其次的阶段。你第一个祷告就是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会开始得到报答。父的报答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你里面，你开始成为他的朋友，你就开始爱上他。这种爱非常重要，你开始爱上耶稣以后，耶稣的爱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开始会对你的另一半有很细腻的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发现他开始进入内在生活以后，真实的进入内在生活，你发现他对对方，对他的另一半就开始有真实很细腻的爱，从神来的爱，不是天然的爱。天然的爱呢，常常都会要求对方，占有，要求，给对方瑕疵，但是从神来的爱是没有要求的，也不会要占有的，也不会瑕疵的，他只是单纯的给予，这就是从神来的爱，就是单纯的给予，为求对方的益处，这样的爱呢，才会真实的去对对方有益处，而且对方会真实的那么喜悦， 所以夫妻间的问题常常就是都落在天然的爱里面，所以到后来就都没爱了。可是一个人进入内在生活，他就开始有从神来的爱爱在对方，那个夫妻间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当你进入内室关上门跟神祷告呢，就会使你的心灵的眼睛嘹亮。好，眼睛就开始里面的心灵的眼睛嘹亮，而且全身会被它吸引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的记忆头脑都会变得非常的好。好，包括有些人吸毒或者过去一些伤害，那个头脑已经坏掉了，记忆力已经坏掉的，好，可是借着你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他相交谈话，都会让你的记忆变得非常好。好啊，头脑非常的清晰，好，就不你不会得老人痴呆症的。那还有一个，我觉得一个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主相交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报答，就是不知不觉你对神有说不出的信心。无论你遇到经济上的困难，好，遇到你生病，你对神就是很有信心。即使你祷告就说事情都还没有一点影儿，可是你就知道神会垂听。
爱爱你，就是你对他很有爱的信任。像我们这一次去瑞士哈，我去之前就已经接到电话说他们欧洲的天气非常不好，哈，那听说瑞士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所以去瑞士总是也很希望看到漂亮的风景，哈，可是听说欧洲的天气非常不好。好，那我到的那一天呢，晚上呢，那个下很大的雨。好，我听到那个下雨声哈，我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不会，因为明天不会下雨的，你一定会给我好天气的，谢谢你的爱。”好，我就这样跟主说。好，那隔天早上起来，那个真的就是好天气。好，那我在瑞士一共十天还是12天，每一天都是这么好的天气。好，那他们告诉我说哈，他说这真的太奇妙的一件事。他说江牧师你知道吗，你来之前我们瑞士的天气几乎像是发疯似的，他说那个天气好像发疯一样，就是大风大雨，好，然后忽然间这个出了太阳，好，过没有半小时又来个大风大雨，就是好像发疯一样，每天天气都很不好。可是我们在的十几天都是那么好的天气，好，然后接着去到比利时也是都是好天气。后来他们说啊，你把加州的天气带到我们欧洲来了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是不是天气好这个，而是说你如果常常在内室里跟他相交，你就是对他很有爱的信任，对神很有爱的信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太多太多次了，无论是芝加哥无论是加拿大都是这样子。他们跟我讲说哦，那个你来的这个特会期间呢是天气最糟的最冷的，好，这样好就去了，就是很好，就是很好。好，那所以就是对神你会很有爱的信任。上次去 Colorado 也是，好，那那个有一位妈妈非常爱我们呐、啊，就说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哈。她说等这个特会完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哈。她说不过气象报告就是要去玩，去那个地方很好玩的那一个地方哦，正好就是天气最坏的哈，天气很不好的啊，会下大雨这样。好，那我就跟她讲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感谢主哈。 可是隔一天呢，他又说，哎呀，好可惜哦，那一天这次天气会很不好。我说不会的，感谢主哈。好，这样啊，那后来到那一天真的就是这么好。那我就跟这个妈妈讲，我说我跟你讲了差不多三次，你还是一直讲天气会很不好很不好，这就是没听进去，因为他相信气象报告，因为气象报告很准的。那你进入内室，常常跟他有那种内室里爱的关系，你就知道那个报答哦，就是你就是活在他的爱中，你知道他就是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。因为主知道我们服事很辛苦，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去的时候，神常常就是给我们天气很好，他要我快乐，他要我们快乐，他就是这么爱我们。还有呢，你要越认识他的爱，好，你越对他的爱有信任，好，你就越尝到他爱的滋味。好，我们那天后来我们有一天去法国，等到最后服侍完了，他们就是带我去法国，要去两天。好，那我们去的路上下大雨，好，下大雨，下很大的雨，而且整个天都是黑的。好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，谢谢你。好，好，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，谢谢你哈。这样，好，那然后。到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雨停了，然后就有一点点的黑云散掉。我说你看，感谢主，主开始给我们好天气了。好，好，那个旁边的姊妹就说，陈牧师，虽然这里有一点点蓝天，可是其他全部都还是黑云呢，为什么你说主已经垂听了？这样，好，你怎么会有这个信心呢？我说会的，主就是会给我们好天气的。好，我说因为主爱我们呐，好，我们就是感谢他。果然我们一到目的地，全都是太阳，非常好的天气。好，我们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，完了以后下来吃中饭，吃中饭一进去餐馆吃中饭，外面整个天又都黑的，全都黑的。好，那我就边吃饭说，谢谢你，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。等到我们吃完饭出来，又是好天气。那神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主是做给他们看的，就是做给他们，因为主如果没有这些黑云密布啊，他们会觉得好天气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理所当然，是吧？那后来这位姊妹就告诉我说。哦，江牧师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你就是这样常常的感谢主，常常感谢，你很会去体会神的爱。好，他说我就觉得好天气，我也不觉得什么，下雨我也不觉得什么，我都不会想到那个神的爱。好，他就不会去体会。好，那我们那一次在瑞士也是上了一个山，好，上了一个山。那个要上山之前坐船的时候，天都是也都是乌云密布，黑的。好，所以刘妈就说，我们请江牧师谢饭，好，求主给我们好天气哈。那我就说好，我们一起来谢饭祷告。好啊，我就祷告主，谢谢你一定会给我们好天气的，好，谢谢你的爱，就这样。好，祷告，等到我们要开始上那个山，要坐那个车，那个缆车上山的时候，就开始那个天就开了。好，天就开了，我就跟那些小孩子说，你看有没有赶快谢谢耶稣，有没有赶快谢谢耶稣，耶稣给我们好天气。好，我们到了山上，因为你到山上如果是没有好天气，你看下去什么也看不到。好，而且他们说那个山常常都是不好的天气。好，那结果我们在山上好天气等到完毕，下来坐缆车下来，到了陆地，我们开始坐巴士，坐上巴士的时候，外面整个天又开始黑了，外面就整个天又黑了。好，那开始下雨，没有下雨，就是整个天又黑了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你看神这么爱我们，就是一下了缆车到了陆地， 一到了陆地，你看天又黑了。好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要学习像你，常常去发现神的作为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我说你就是我们常常细腻的去要去看神的作为，而且去感谢神的爱，神就越喜欢向你显出他的大爱，对不对？那你呢？神给你爱，给你好天气，你也是没感觉，哈、哦。那神下雨，你也没感觉，所以神觉得不需要给你这些的，你永远都不会感觉他的爱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一个人，你怎么对他爱，他就常常没感觉嘛，他就不知道你对他的爱，你就觉得算了，不需要。那一个很会感恩的，哎呀，你神就觉得越喜欢向他显出他的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多么需要进入内室，跟他有那个爱的相交。你就发现那个报答，神的报答是极丰富的，让你常常享受他的爱，好，而且体会他的作为。那个我讲到的那个就是说信心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你就已经有这个信心了，是吧？还没发生，你就已经有这个信心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你常常纪念他的爱，感谢他的爱，好，那主就更喜欢向你显出他的爱。所以你内室里的这个报答呢，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，就是使你呢那个说不出的信心。好，生病你就是有信心来祷告。好，那个面对经济上很大的困难，你就是有信心知道主会供应。好，面对那个那么高大的山挡在你的前面，你就是有信心。为什么你有信心？因为你在跟他联合嘛，你在他的同在里，你就会有说不出的信心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报答。所以内在生活，有些人以为说啊，内在生活是不是都在追求感觉？不是，内在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如果你去看荣教士的那一本传记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看了他那一本传记，整个的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？因为他一直来练医生。好，你一直跟他住在一起，你常常跟他很熟，很有默契，你就知道他一定会为我做这个的，对不对？很有爱的信任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报答。所以这样子呢，如果你祷告你都没有进入内室关上门，难怪常常祷告就是我不知祷告主会不会垂听，他们祷告都没有通过天花板，那天花板就掉下来了，所以要悠悠头头的起来，就这样，都不知主会不会垂听了，因为你没有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去寻求他的同在，好，去跟他相交。那就怎么样？我盼望每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开始，常常无论走路，无论什么。常常留意，把你的心灵、你的思想进到内室去跟他说话。好，那进入内室关上门跟他相交呢？好，刚开始你可以借着一直跟他讲话，一直跟他讲话，你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同在。可是有很多人刚开始呢，这样子一直跟他讲话呢，可能讲了三个月、三个礼拜都没有感觉，但是你要继续的做。好，继续的做。像有一位妈妈，她告诉我，就是那个刘妈妈，欧洲的刘妈妈，她说她呢以前在士林喜安堂聚会，好啊，在那聚会的时候，她就觉得神同在很丰富，好丰富，每次聚会那么享受，好啊。可是当她后来她先生的工作被调到瑞士去，好，她到瑞士，那她早上她也开始起来亲近神。亲近神，这么长的时间都摸不到神的同在，全都没有，每天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他每天还是一样固定的时间起来，花很长的时间在那亲近神。好，那他不是说花了2个小时还多久在那亲近神都没感觉， 好，大概一小时还两小时。然后多久哎？五年哎。他说他在欧洲就这样，每一天早上起来亲近神，跟主相交，五年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呢，忽然间有一天，那神的同在就变成非常大的临到他身上，从此他每一天都神的同在很丰富，非常的丰富在他身上。那他才明白，好，你在聚会里有神的同在，跟你在完全没有在这样的教会，没有在这样的追求，单独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常常有神的同在，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聚会里有神的同在，那是借着这个一方面有这么多圣徒可慕主，所以神的同在已经设立在这里，那么丰富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。但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在那里能够有神的同在，那是因为你付了代价，那是因为你付了代价，你真实常常进入那次关上门寻求他。那父在暗中就报答你，那种报答真是丰富啊，你就发现你付的一切代价都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自己单独在家里面啊，关上门亲近神，你没有什么很丰富的感觉，你要继续，你要继续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他是必然报答你的，父在暗中必然报答你。好，那所以忽然间他那个灵道是很丰富的。那你说，可是那段时间都没感觉，不是白浪费？不是白浪费的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你所不知道的工作，他一直在除掉你里面的荆棘杂草，打碎你里面的那个硬石头，那个挖松你里面的硬土，一直让你的土松软，所以才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啊！所以那个日子都不是白浪费的，你要继续的一直进入那事，来做他的朋友，做他的心上人，他的朋友。好，那另外这里讲到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哈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哈，我发现你在天黑的时候起来祷告，这个暗中的父，一方面是说我们跟第五节相对，不要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哈，就是说你的祷告不要都只是显在人面前，可是你要知道那是故意哦。那你不要因此说，哦，那我每次都是回家才这样祷告，在聚会你就不祷告，这不是的。另外有另外的这个圣经，像我们神喜欢我们在会中赞美他，对不对？喜欢我们在大会中来赞美他。好，那个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哈，我觉得一方面是跟那个故意在明处给人看见的那个是相对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也真实的是。常常你在天黑的时候，在暗暗的，你就这样起来寻求他，那个父在暗中的报答真的特别大，真的特别大。我到各州去带聚会哈，他们很多人跟我讲，他真的听了录音带以后，哇，他就早上五点钟起来，就自己摸黑到地下室。好，冬天那么冷，就一个人拿着一条小被子，就摸黑到地下室去，就在那寻求神，真的。神的报答特别大，神用他的同在报答特别大。好，那我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我们每一个人好明白真实祷告最重要最基本的动作，就是你要进入内室，要关上门。好，关上门，不要都只是有口无心的祷告一些很漂亮的话。好，而且这个动作进入内室关上门是一天里面一生里面常常要操练的，你自己好习惯，你变成随时就回到里面跟他说话，越来越习惯，就你跟主的交情很好啊。那这样呢，凡你所祷告的神都要垂听。好，那个报答是太大。好，不只是垂听你的祷告，不只是你常常尚未显明你就已经有信心知道主已经应允。好，而且 是让你这一生一世能够过一个爱的相交的生活，常常享受他的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第几首忘了，352首，主我已关上门。颂赞诗选352首，主我已关上门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门都关不起来啊，反正那个头脑就好乱好乱啊，哈，这时候你要开口，开口大声的跟主说话，大声的赞美他，会帮助你这个纷杂的声音脱落。有时是仇敌借着很纷乱的思想一直来捆绑我们，好，这时候你要大声地说，主耶稣，我要做你的好朋友，我定义要做你最好的朋友，主啊，我要来寻求你，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来寻求你，我要来爱你，我要来亲近你。好，我们请你来唱，
主啊，
好的朋友，我要进入一个内室来关上门，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我要成这个成为我的生活，我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，建立这样的生活习惯，来跟你有内室爱的相交。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，我们上第一第二节，再来前面的可以来哈。